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时事大家谈，我是丽亚。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对美国进行的首次国事访问中，中国访民在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车队经过的途中，几次绕过在现场维护秩序的警察，拦截他们的车队，成功的上演了现代版的拦轿喊冤。这次拦截行动还有哪些背后的故事？中国的访民这次为什么能够成功的拦截习近平的车队？他们为什么要到海外进行被中国官媒称为的小气的洋上访，甚至告御状？那么这种做法能够起到什么效果？我们今天专访中国访民、海外拦截行动的策划者、前中国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原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以及多年来一直参与拦截行动的中国访民艾芙蓉。通过他们来了解这些行动的组织与策划过程，以及访民上访的心路历程与诉求。欢迎两位来到美国之音的演播室接受我们的访问。我们也欢迎各位的观众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这个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那在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来自北京的访民李焕军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一个视频，这些视频是由艾布拉拍摄并提供给我们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来自吉林的访民马永前拦截彭丽媛车的一个当时的一个情景。这个视频也是由艾布拉来拍摄并提供的。我们刚刚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哈，我想先请教这赵岩先生，您先谈一下就是组织这次拦截行动的一个策划的过程哈，比如说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个习近平和彭丽媛的车队是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经过，然后去组织这些访民来到这个地方来进行拦截的？
那个其实呢，早在几年前我们就在安娜伯格庄园奥巴马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我们就有过一次这个拦截习近平的打算。那么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人民可以这个依照文化传统有过拦御轿告御状的故事，所以说这种文化形式在历史上已经流传2000多年。那么中国大陆的法律和美国的法律也没有限制中国大陆来的公民可以拦截自己本国家的主席，这个告御状喊冤也没有这样的法律。但是呢，这个在此之前呢，我们其实 从2011年的这个 APEC 会议，在座的这个艾先生，还有我，
是，
还有这个葛立方，还有韩浩东，我们曾经到这个夏威夷去拦截过胡锦涛。那次呢，就是因为这个艾弗隆先生这个被特勤局，美国特勤局的这个把护照收了，有两个人拽着他的胳膊。我当时是采访 APEC 记者，那么呢是按照这个记者的行为规则，我是不能冲上去的。那么当时就是只剩下这个葛立方，韩浩东那天呢血压高，他可能这个第一次面临这样的事儿，他有点紧张，血压高，他们不在现场。
好，我们现在讲，我们现这个之后我们会提到哈，我们现在先讲这次就是这个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你这个一个策划。
对，我们上个月那个张德江来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这个直接到这个华尔道夫酒店去拦截他，准备把大家的冤情都告诉给他。那么这个事情，张德江的那个车队走最后一辆车被我们拦截了一个多小时，当时艾芙蓉和马永平没有在，然后我在现场，我拍了那个视频，一个多小时大家在那喊，就希望中国政府的官员能够下车接下每一个这个在联合国喊冤的冤民的诉状，但是没有一个人依照这个中国的法律，你作为外交官也罢，作为这个国内出来随访团官员也罢，没有一个人肯下了决心。那我们就要说，你作为一个官员，老百姓在喊冤，而且在国外喊冤，你就不能把你的官架子放下来，这个走到人民中来，把这个信接一下给大家看看吗？其实刘延东第一次我们拦截官员的车，刘延东那次就是我们是先礼后兵，我拿着大家的投诉信，要求这个他的随从把这个当时是美国警察说你有什么要求，那我们就跟他讲，我们希望把这个信这个转给刘延东，由刘延东转给最高这个领导者，把大家的冤情陈述一下。但是被这个他的随从给拒绝了。那么从这之后，还有几位官员，当然艾弗隆在场，也都是在这个华盛顿和纽约被拦截，
是
没有任何反应啊，就老百姓的反应得不到。那么在张德江走以后，我们当时就到联合国的大门前，每个人都宣誓说我们誓死要向习近平这个表达我们自己的这个诉求。所以这个行动应该说在一个多月以前对就有了，那么这么几年来不断的预热，最后达到这个月的顶峰。
是，就是艾弗森，您当时在现场哈，就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就是当然我们知道习近平什么时候来访美，但是就是具体比如说他在什么时候车队在哪个地方经过，这个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次这个中国方面向美国方面提出来，就是为了防止这个抗议的声音哈，就是他们希望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听到这些抗议的声音，所以特别跟美方进行了一些交涉，所以呢那个美国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安排，就是让那些平时在白宫前面抗议的人群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他们可以看不到。就是你们怎么知道这些具体的信息，然后就进行了这样一场非常成功的一个拦截的行动呢？
因为我们已经到联合国抗议了4年多，对吧？各有关方面的人士呢，对我们也比较关照我们，所以这次行动呢，有关人士透露了一些情况。再说我们在那个6月24号呢，已经到国务院去拦截一次。我想那个习近平来访问的话，应该
6月24号是因为当时是那个汪洋副总理跟
副总理
进行美中第七轮的战略经济
对
话，
对，还有那个刘延东啊什么，好像是，那我们就知道他肯定要到这里来，所以因为我们走在前面，我一看到那里有很多的红旗，所以再说我们就赶到那里。
这个事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很多这个公开的消息，因为美国是一个这个
信息公开的
信息公开的社会，那么我们掌握它大约在白宫在国务院这个
什么时候有什么活动，
会谈奥巴马，会谈这个会见克里啊，大致的时间我们是清楚，但是线路我们并不清楚，
线路不清楚。
那么我们知道早晨他是在白宫，中午肯定是要到国务院，那我们事先呢已经在国务院，因为我没去过国务院，他们去过，在国务院门口我们看了一下，最后决定我说就这个位置是相对这个能够拦到他的地点，就是这样。从这个时间上大约直到中午他会来。
是，然后您就是组织给这些在美国的这些访民打电话。
我们大约有20多人，一开始是想分成这个两波，后来呢大家 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的社会，我们访民也是一个民主的团体，大家都是自发的，没有任何背后的政治力量和组织在指挥我们，都是自发的。
是，
那尽管是我给大家的主意多一些，包括这个喊口号啊，原来口号是不统一的，有的人在说什么嫖娼党卖淫党，这个上床不给钱的，我这个大家尽量不要喊，因为80,000不可能人人都去嫖娼嘛，对吧？
是，
也不可能人人都不给钱嘛，是吧？那所以我们就是你的诉求是什么？离你诉求远的地方，暂时我们先收敛一下，不要表达。你今天表达是你诉求是什么？告诉习近平你自己的冤情是什么？那我跟大家讲，大家讨论过以后，基本上行动是，口号是一致的，行动上也达到了统一。
就是因为
原来说好了分两波，最后大家说，习近平见访民，
这样一个口号，
你不见访民，你怎么能值得冤情呢？因为国内已经所有的路都堵了。
就是你第一步要先见，
对，
然后你才可以每个人提出你自己的诉求。是，那我想问艾峰先生，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李焕军都钻到那个车底下把车拦截之后，马永田好像也是这样做。我就想问，像这些这个是事先你们有讨论吗？如果你们拦截到车队，然后做出一些什么行动，还是说当时那些拦截车的人临时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
事先应该没有讨论，
没有讨论。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访民啊，接冤接的时间太长太深了，所以无畏无惧的，不会怕是任何危险，就是千方百计要把那个习近平把他拦住，呈递我们的那个告御状，就是治国以来告御状，把我们情况告诉习近平。我们以为是下面的那个情况到上面被他们堵住了，所以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习惯思维就是我们直接交给你，那你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情况，你就不能推诿了，不要到时候说我不知道啊什么，因为什么我们上访，我上访已经15年了，从强拆到现已经15年，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各个诉讼都走遍了，司法渠道都穷尽了，司法渠道没有一条路能够公正地站出来为我们说一些话，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做出这样的举动，
其实是冒着
生命
危险
的。所以
对
希望习近平主席也要理解我们的那个访民的这个举动，我们也没有任何组织，都是访民，都是为了维权，为了因为我们的利益被地方政府明目张胆的就掠夺掉了。
这个强拆的是这个，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看到这次就是把车拦下来之后，习近平的确派他的这个随从下来接了这个诉状，这个情况您介绍一下好吗？
当时是那个李焕军拦住第二个车队，就是他不是躺在车底，
躺在车底下，对。
那么那个这个车队进了院以后呢，就是有的人提出说，哎，早晨就没吃饭，中午去吃点饭，那时候已经快2点了，然后大家走了，我也跟着走。后来那个有一个华侨叫孙岩就喊我，一开始我们以为那个马永田被铐上以后，因为我们去争取放他的，但是警官不同意，特勤局也不同意，看那个车走了就以为那车走了，孙岩就喊说他没走，那个张岩过来跟他交涉，能不能把马永田放了？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去吃饭，我留下跟他们交涉。就在交涉的过程当中，那个从国务院的那个里边，走出两个那个身材非常高大，那个体型也比较标志，那一看就
特勤
那种干特勤工作那种人，出来就是很和蔼的，跟我们说，哎，那个能跟我们聊聊吗？我还问他，我说你是谁啊？但是我知道这种人的身份，因为在北京工作时间长了，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那个，他就说，哎，咱们都是老百姓嘛。我说你那老百姓跟我们这不一样，我们在这喊冤吗？你是陪着领导来访吗？哎，他说不说这个，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冤情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给你反映反映。当时有这个张伟学在，有这个李焕军在，还有这个郭红在，还有那个河北一个访民叫王兰青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联合国不远被打那老太太，我们几个在，李焕军就把他自己手里的材料给了那个，
就出来这两个特勤人员，
郭红呢好像也给了，那么呢， 张伟学就把自己那个平时打的那个做的那个
红符，
他被强拆的整个那个经过和他的法律手续啊那些东西拿出来，那个人也照了相，完了把我那个，因为我平时也不打，那个张伟学正好带着，也拿出来也照了相。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袁建斌的，他不是那个习近平车队过来的时候，他撇了一下那个传单嘛，
对，
那个就是自己的那个冤情的陈情的传单，有一个上海人就捡起来，那个说哎这儿还有一个，就给了他，大致是这么个过程。那他就说哎那我就回去了，这样就我向上面给你们讲一下这个事儿。
就是他接了诉状，然后说要跟上面去汇报，但并没有承诺什么东西。
对，他就说他汇报，对，那个他看了那个，张伟学打的我那个东西，说哎上面有一个人被抓起来了。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因为一年多没看自己那个东西了。他记忆力很好，说有一个人被抓起来，就是原来国家能源局那个局长叫刘铁男，上面还有那个陈元啊，那个刘延东啊，还有那个王兆国，这都是我背后那个对手，我的面对的对手背后的那个后台嘛。
所以就有些人现在已经实际上都已经是入狱了。
对对对对，
好，
这里我要补充一下，其实在25号晚上那个最勇敢的一个访民来自上海，尽管跟我24号尽管跟我说话不多，但是呢那天晚上就是当习近平车队从白宫出来要到那个布兰 house 去晚餐的时候，
对，
这个天刚刚黑下来，那也是分成两波，马应天和李焕军在这边，完了那个上海的访民集中在另外一个角，就布兰 house 那条路的那个路口，丁字路口的，那么呢我就站在大道中间，如果要哪边有反应我就赶紧冲过去了。结果呢李焕军马永田这边先冲过去，没冲到跟前就被拦住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注意力在这边，那个张翠平特别勇敢，一下就冲到车队前面，但是呢他没等那个接近车队的时候就被特勤局两个人扑倒，就坐在身上一下压折了三根肋条，鼻梁也折了。我们当时就心里都特别的震撼，真的是他们非常勇敢。那个我和老艾在拍摄，这一点就让我们两个特别特别的佩服。
因为也可以想，就是可以想象这些美国的特勤局的人，他并不清楚你们的意图是什么，
对
吧？他也因为在美国，你知道可以随意携带枪支，像这样的一些举动，其实对他们来讲，他认为也是很危险，可能会威胁到这个来访的中国国家领导人，所以他们这种举动，甚至他们很可能都会有开枪的这种可能，对不对？因为他觉得如果你对这个国家领导人或者来访这些来宾造成人身的这个安全的威胁的时候，他是有可能采取这些举动的，所以的确是非常的很大的一个风险。是，那您怎么看这次这个行动的一个成功呢？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官员也出来接了这些诉状，好像我据了解，就是联合国这个中国的使团现在也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很多方面一直在联合国大楼前面进行抗议啊，这个就是提出这个诉求请愿，这个他们好像也是出来在要接一些这个就是跟访民来进行接触，你怎么看这中国官方目前这样的一些举动？
应该说是拦车以后肯定是习会对这个状况，也包括一些外交官，国内就自不用提了，那个体制已经是运转不灵了嘛，那么对一些外交官肯定要提出一些批评。那这么多人在上访，你们在干嘛？我想如果这个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他要问一问怎么出现这么多访民，为什么我早不知道。那么前面我们已经拦截了这个三个政治局常委，包括胡锦涛，这个他肯定是知道的，是不是？准备拦截没拦截成功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们去拦截之前，前两个礼拜就在网上不断的说，通过博讯，告诉他我们是准备拦的，那说明他的信息系统是，他想知道的事情下面并没有告诉他嘛。如果有人告诉他的话，我想他会应该采取一个其他的措施，而不会希望访民出现在他车前，一定是这样。他如果每个访民的苦难都是真实的话，我们都知道清朝有一个杨乃武小白菜的故事，就连慈禧这么一个没文化的那个封建的一个那个也算帝王嘛，对吧？他都知道用200个官员的这个官位的代价来换，给老百姓一点这个解释， 那么作为现代国家的领导人，这么多的老百姓，其实每个人的背后都有苦难的故事，甚至有生命付出代价的故事。难道作为一个大国，现在你的 GDP 已经达到这个全世界第二了，接近美国了，你不应该向人民有个交代吗？
您提到这个，就是你们从其实几年前就开始进行这种拦截来访的中国领导人这个行动，你们希望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行动，就是那个目的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解决你们这些个案，就是每个访民的，像你说每个人都有冤情，就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是吗？
是的，我们拦截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中央政府那个领导人知道我们那个像底层那个冤民是多么的那个生活的不容易，对吧？
嗯。
仅有的一点财产都被政府为了他的商业开发跟老百姓争利抢掉了。
嗯。
其实前两年之前那个《环球时报》通过 Skype 也采访过我。
老百姓叫《环球时报》。
对。老百姓叫环对《环球时报》。他采访我的，我把实情给他说了，但是他就是歪曲了，断章取义，说我们访民是为了什么绿卡。是为了办身份，完全歪曲事实报道，所以这个非常丑恶。因为说他们应该是知道我们在联合国大楼前抗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回我们自己的财产，那他就歪曲报道。
嗯，
他们不是不知道。
好，那赵先生，我有点好奇，就是因为就像您说，你之前在这个新闻就是也提出，就是你们已经这个消息其实已经也知道了哈，你们也以前采取过类似的行动了。那这次在习近平访美之前，中国的官方官员有没有试图跟您联系，就是说希望你们不要做这些事情？
有国内的那个，原来因为我在国家体改办下设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那个研究会那个工作，那么有些官员呢也打电话说，哎呀，不要搞这种活动啊，不要搞这种活动。他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当然他也有他的工作。那我说可以啊，不搞可以啊。问题是每一个人的那个苦难你都没有解决啊，是不是？如果你大家都解决的问题，谁愿意在美国去这样表达自己的一种诉求？都是中国人，而且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观念。蓝玉状是一种观念，但还有一种观念，叫
家丑
不可外扬嘛。谁愿意把自己家里的事儿拿出来说呢？都是刚才老艾讲的非常非常的准确，就是都是被逼得无可奈何了。你想，五个政治局委员都曾经被拦过，那你们就一点也不给习说一说吗？那你们被拦是好事还是坏事？你总要讲个是非吧？老百姓到底是来这表达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你总要给大家说一说吧。没有接到任何这样的事情。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不仅仅是我们通过这个行动，当然客观上主观上是有要表达自己澄清自己的冤情。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同时还要告诉这个有关的领导人，是你的制度你的法律已经失去了公正，已经失去了。你总在说你的制度是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这些东西。那现在我们看到你这个东西是怎么叫讲自信？你这自信是不存在的嘛？你自信结果就是人民整天在做噩梦，完了很多官员贪了钱以后抢了老百姓的财产。老艾的例子是不是？袁建斌的例子，很多人的例子都是因为官员抢了大家的财产，回过头来与民争利，导致了这个结果。那你这个制度，你对官员没有惩罚怎么能行呢？包括这个前面我们现在，我那次我跟大家说河北那个聂树斌案，大家都知道，连还有那个胡格案，大家都清楚，那个在那个两个事件过程当中，杀人的凶手都已经抓住了，他自己都承认了，说这个事儿是我干的。你回头来，你前面枪毙那两个到现在也不给平反，找各种理由不平反。中央电视台配合那个河北省委省政府来把这个事件接着捂压下去，而且由中央电视台一号的播音员金一丹来一起做这样的事情，说这不是一个冤案。那我们就要问问，那你到底是跟谁站在一起啊？ 你说你跟你们党中央在一起，那习做个批示，你为什么要拿过来跟习唱对台戏呢？那回头来每一个人都清楚，连杀人凶手自己都承认的事儿，就唯独你们新闻单位和国家级的新闻单位和地方政府不承认这件事儿，那你再让老百姓去告状，他怎么能告得成呢？你所有的机器都运转不灵。我们现在看看24个那天在拦截习近平的每个人的故事背后，没有一个，他们背后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没有一个政协代表，没有一个党代表出来替他们说话。我们在美国我们都知道，如果谁有什么样的事情，包括习来的前一天，我到那个国会去听证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那个那么一个话题的听证会，你连身份都不用亮，就安检一下就可以进去坐那听，不管你是谁。当然了，那天也有访民跟我一块进去，那访民觉得这个事情，哎呀，美国是这样的，这么民主的国家，议会是可以随便进来听每一个议员、每一个学者、每一个专家在讲什么。那他说我在北京，我连人民大会堂那边天安门广场边我都进不去，只要我往前一进，一看你是访民，要么抓走，要么当场一顿暴打。你这样，你两个制度对比，大家都非常清楚。你还说你制度自信，你还不搞政治改革，你这不就是让大家实在是没法说什么了？
好，在接听那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之前呢，我还想请问一下你哈，在我们报道了这个就是中国的访民拦截习近平车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网友在我们那个报道上评论。那有一个网民就在网上留言说，他说这种做法呢，不但不会让这个习某人为人民解决问题，反倒会让他就是认为这些访民能量不小哈，竟然到美国来劫我的车，就是看来回国后我得加强维稳的力度。那对于这些闹事的这个刁民得上手段，所以他这个网民且说，建议美国政府必须严密的关注这些访民的事后工作。那另外一个评论就是说，这些访民很可悲，就是既然还向这个独裁者去诉说自己的冤情，寄托于这个独裁者的这个统治管理地位，他们应该拦住这个希特勒的车后高喊打倒共产党才对，否则永远是贱民。另外还有一个网民就认为，就说现在大陆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强势的政府，阻止你们这些乌合之众假借这个民主自由的幌子祸国殃民。就您刚才提到，就是说有些其实还有很多中国人认为，就是说你看中国领导人在国外去访问，你们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就是告洋状哈，挟洋自重，在洋人面前让中国领导人难堪。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批评？
就是他们有他们自己说话的权利，对吧？说他们的角度不一样，他们没有感受到我们那个被抢那个访民的那个疾苦，他自然可以随便他的意思说，也他可以维护他的这个现在的目前他是认为是独裁的政权，他的按照这个惯性思维他是这样的。但按照你要说国内也不是提倡什么公开公平公正，那习主席不是也说了这个事情如果是真实的，我们要尽快解决。所以说这个网友说的跟那个习主席说的这就不一致了。那我们因为是冲着这个习主席说过确实有冤情的，真实的就要马上解决，所以我们才会去做这种事，因为在国内是办不到的。因为在这自由民主的国家可以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诉求。
赵先生，您回应一下这个批评。
中国的宪法呢有一条，就是你的想法和言论呢是表达是自由的。那他们对我们无论是提出批评提出质疑呢，这都是他们的权利。那个所以呢他说独裁也罢打倒也罢，那是他们权利，但是我们要表达是我们苦难的诉求。那么我希望在大陆的每一个公民能够同情那天参与劫车的人，但同时也不要把过重的任务强加给这些人。
好，我们现在来接一下这个河北的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您好。
喂，你好你好。我感觉在中国吧存在着大量的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访民，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因为在中国这个官员吧他官僚主义官本位的思想非常强烈， 他没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你知道吗？就想好像我听说一个故事啊，我们村里边一个那个搞拆迁的，完了那个这个老百姓不签字，这村支书村干部到那儿去做工作去了，就说什么想当年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不但一分钱给不了你，还得把命给你要了。现在多少给你点钱就不错了，你还不知足，你还想怎么地，是吧？这共产党，我觉得他就惹不起这个富人，好像专门给穷人过不去。谢谢，再见。
好，下面接下这个北京的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通过刚才这两位嘉宾的陈述，我倒想起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将来如果中国的领导人肯定要到这个国际上许多国家访问，包括咱们说其他一些独裁国家咱管不了，就是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我们的访民能不能走向世界，就是说你到哪儿都能见到中国访民，就是说我希望就是当然咱们现在是美国人，就是美国国会能不能就是说能不能，当然这个议员能不能被说服我不知道，就是能不能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就接受中国访民的材料，然后中国的领导人来就递给他，或者通过美国的各大主流媒体，就是能开一个专栏《中国访民冤枉录》，可以刊登中国访民的一些这个东西。当然，我希望美国真应该带头，这是我说第一个点。第二点呢，说真的，我也想提出一个上访的问题。我们现在在国内听不到美国之音，为什么习近平到美国访问待了那么多天，你们美国之音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去找奥巴马，或者通过各种正当手段让奥巴马转达说，老习啊，美国是我们美国和中国不是敌人，你们为什么禁止我们收听美国之音呢？我们不是朋友吗？那美国中国的电台可以在美国播，为什么美国之音不能在中国播呢？这个上访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再见。
王先生，我想请问一下您，追问一下您哈，您说您在国内看不到美国，您现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的呢？可能王先生线可能已经被掐断了。那下面是天津的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听得到吗？
现在可以听到，请讲。
我想讲一讲是什么呢？习近平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当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他也是通过民间慢慢的接触老百姓，一步一步上来的。他不可能不知道中国的现状，如果他不知道，他只能说他是一个混蛋。我就说到这里。
好。这个再接一下山东的孔先生的电话，孔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这电话刚才被掐断了，我是通过看这个卫星电视啊，来接收这个来收看的。这个中国呀，这是苏共扶植起来的专制的独裁国家，苏联呢就是一个流氓国家，所以呢苏共呢他就解散了。只有流氓国家才会出现这样大量的冤案，比如习仲勋就坐过16年的监狱，习近平年轻的时候呢也受到过不公平的待遇。问题是习近平知道不知道现在存在的大量的冤狱？如果知道，他装傻，他为了保护他自己的权利，他为了保护共产党凑合着活下去，他装傻，这就麻烦了。再一个，通过拦截习近平的车队啊，这样就会使习近平知道，他不知道，他假装不知道，人民也就知道他知道了。但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在保党呢，保护共产党，还是保证老百姓的人权？我曾经到中南海的南门啊，西华门，要见习近平啊，反映冤案已经20多次了，至今尚未见到，尚未解决。8/96之后啊，我被抓起来了。我的单位的党委书记史建国趁机让他女儿占有了我的编制职务，至今我63岁了。这个官司打了10几年，开庭10几次，经过检察院抗诉，明天这又要发判决书了。再解决不了啊，我到美国我也去不了，他们不让我去，我就到西华门前自焚去了。谢谢，再见。
好，谢谢这个听众观众发表这些看法。我想您赵先生，您总体上做一个回应，就是习近平知不知道这个这么多中国有这么多冤民或者的冤情？
他应该知道一些吧，但是说中国有接近2000万的这个访民，每个人的事儿都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
是，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我回应一下那河北第一个人说，
对河北
的事情。那我们就要说刚才说的你的制度问题啊，你包括这个在河北，我们都知道有那个毒奶粉事件。那在毒奶粉事件期间，就是 现在的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胡春华管理的时候，我刚才说的那个聂树斌案，虽然不是在胡春华管理期间，不是他在管理期间这个聂树斌被冤杀的，但是呢，聂树斌家属向他投诉，他应该是看到过，他也会知道过。他到了内蒙又有一个呼格案，那呼格案的投诉，家属的投诉，他也应该知道。在他的任上，两任这么大的惊天的案子，人命关天，竟然都没被处理掉。我们也知道他在内蒙期间没有什么太多的政绩，但他竟然因为胡锦涛喜欢他，他就到了广东去做这个省委书记。那么你想想，这我们先对比一下，这个杨乃武小白菜的案子，就因为这个小白菜滚了钉板，告了御状，结果200多个官员就被撤职了。我们再看一看一个胡格案和聂树斌案，你胡春华没有处理这么大的人命关天的案子，相反，你不仅没有受到这个整个吏治的这个处分，而且越提拔越高。这样的事情，我相信在每个省，不仅仅是胡春华，因为现在第一个是打电话是河北省的官员，那我们就要说，你这样的官员，你官员对老百姓死活，你根本就是置之不管，麻木不仁，而且你的官一路升上去。胡春华有个最著名的话，他曾经跟这个他的老师讲过，说哎，我们就是知道明明知道这件事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做，我们明知道这件事是错的，我们才可以做。在这样的官员的这个体制下，官员的这个思维和意识状态下，他知道这个要纠正了错案，他应该做，但是他不能做，他不能做他才能升官。你这样的道路，这样的体制，你还在自信，这不是荒唐吗？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那个人说，有一个问题说啊，北京的王先生说，美国之音为什么不能进来？但我们知道，最近那个这两天 TPP 这个很热闹哈。
对。
原来是，
华太平洋。
中国政府在加入 WTO 的时候，其中有个承诺叫8年，新闻媒体、报纸媒体可以进入中国大陆。那么10年的那个广播电台可以进入十年到15年，这个电视台可以进入。现在我们看2020年到现在2015年，是报纸进入了，还是电台进入了，还是这个电视进入了？那么当你签署了一个国际规则的时候，你找各种理由，你不去把相应配套措施，同样就是牵扯到人权和政治的问题啊，同样这样的人类的先进的文明引进到你这块土地上，你不只把经济措施引进来，那么就会出现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包括这个冤案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因为你原来机制不运转，包括这个国家信访局，也是这个急着想跟这个访民联系，说啊我们处理问题，他就没有想到他自己，正因为你信访局这个体制已经走到了死胡同，甚至信访局的很多官员都在跟地方政府勾结在一起，产生了利益链。老艾如果上北京去上访，那格力方去上访，张翠平去上访，苏玉霞去上访，袁宏斌上访，袁建斌上访，所有的访民去上访，地方政府都会来找。我是在十几年前亲眼看到，就是用宪法状告这个最高人民检察院那个刘杰，在最高法立案时去讲说，我要用宪法去这个控告最高检，因为他在最高检的信访时被绑起来打的满脸是血，这个过程我当时有个报道，就艰难起诉。那么你在最高检的信访时，他都不顾一切的当着那些访民的面就把刘杰打得鼻口穿血，你这种事儿都干得出来，回过头来他又再到国家信访局去上访，那么信访局也是无奈啊。只能是让黑龙江省的人去，我相信老艾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去到那个最高院最高法去看看他为什么立案，那么黑龙江信访局的人就揣着钱跟最高法院的立案的人勾结在一起。当时我拍了这个录像，我用微拍机拍了录像，后来呢这个我被有关部门抓了3年，那抄我家的时候这些东西我再回来就都不见了。那就是说这样的事情，你来一个上访呢，完了国家信访局的官员兜里就能揣上几万，完了地方的这个来接访的人也能揣上几万，他何乐而不为？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上访者消灭呢？不可能的事嘛！就是你这个人，你存在就是我的利益的这个最好的来源，我不可能让你的问题解决嘛。那么为什么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这一说超过了6000多亿？就是这样，各级的信访部门 一直到中央都产生了一个力量。这个关于这方面的专述，我有一个朋友叫易建荣，有一个很详细的这个专著，就论述为什么这个信访得不到解决。
易建荣是社科院的。
社科院，那我们是好朋友。
对。
那个尽管我们有很多观点还不大一样，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曾经跟他说，他有这样的事儿吗？我说有啊，不信你去看。他就自己在这个信访局周围租了个房子，还有我们那个原来《纽约时报》那个杜斌，他们也是在那儿搞了很长时间调查，最后出了一本书，跟我们这结论是一样的。
嗯，就是上下有就是利益链，
对，有一个利益链，他不是要减少信访者，而是呢要维持这个信访人数，因为这个信访人数可以使他发财。因为他没有别的渠道嘛，信访这个渠道只有从访民身上拿利益。
觉得这种情况，觉得最高的这些高层的领导人是知情的吗？
应该知情。
你说像习近平现在他反腐，我觉得他要反的不正是这些？我看到有国家信访局的有些官员也有自杀的，就是受到腐败调查也有自杀的。
因为他来的好处太多了嘛，就像我们上海一样的，我去上访，我尽管我北京去了没几次，但我直接到国家信访。信访局去的话，你挂了号，他说啊，里面去谈话，接下来就是上海市政府啊，专门里面租了一个办公室接待我们是上海的。哎，他说啊，你爱夫人啊，什么事啊，这到那里，从后院直接上车。
各省都有办公室。
就这样的，就是把我们消耗啊，我们挂的号把号消了，就给钱租了个办公室。他们也说了，全国听中央，中央听上海，所以说，为什么他不把我们解决？我们最基层的也是这样说，你们解决了我们就没饭碗了，我们没事干了。他反正维稳费不需要申报，也不需要用多少花多少，就这么回事。
实报实销。
对，实报实销。
嗯。
他们可以游山玩水，花的是我们的钱。
嗯。
他信访局呢有一个听证制度，但是从来不用。你像下边那个访民来了信访，你应该把你的信访办公室打开，会议室打开，听听访民到底怎么讲。你把地方政府的官员找来，那个两边对峙，就知道谁说的有理，谁说的没理。再把专家学者和记者找来，你公开嘛。这个东西，你一案的事情，阴谋的事情，你是怕公开的。你一公开，大白于天下，阳光一照，你就可以了嘛，是吧？但是现在是他的听证功能，他不用，来了就是。谁要举报谁官员要反映什么问题拿到地方去，那所有地方官员都知道你交给我啊，他在告我，那我手里又有公检法的权利，我不把他抓起来干嘛呢？关进监狱里省了你告我，要么判你刑，要么就闷着，反正我让你人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你没法告我，你家告急了我放上去几天我再抓回来，他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他自己本应该作为的事他不作为，相反他乱作为，把这东西批回去。你像这个十几年前我刚到中国改革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搞个农村办，就福建的这个青口镇东南汽车城，那是福州征的地，征完地就给每个农民补偿800块钱让你活一辈子，人农民肯定要告状，当时找到我们，我们社派我去调查，最后我写了一个那个青口镇农民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得到了什么这么一个长篇的通讯。那么回过头来，这个主导者腐败的主导者就是现在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何立峰，他不仅因为这个事情没得到处分，相反，其在从福建走的时候，只是财政厅批了3亿，告诉这个何立峰必须把这个钱还给农民。那么何立峰拿这个钱干什么去了？让他弟去搞大学点开发去了。那么十几年来，因为告状死了好几个人了。被杀的，这个病死的，被关在监狱死的，已经死了好几个人了。那个很多人都已经从这个黑发告到白发了。直到我最近这个来这个华盛顿之前，福建农民还依然打电话说，如果这次那个他们以为我在这个华盛顿或在纽约采访能见到习近平，如果能见习主席，一定要把我们的事儿说了。他批给我们的3亿，到现在我们还没拿到。那么相反，我们看何立峰曾经讲过口号，你们农民不是告吗？你越告，我就用你们的钱去给北京行贿。我们看看他不仅从福州到厦门当了市委书记，从厦门而且到天津当了这个滨海开发区的这个主任。那么这次滨海开发区这个爆炸事件主要是在他手上批的，这个爆炸声一响，他那个批示文件就没有了。 也带他签名签字没有了。我们也知道张高丽在那儿当过市委书记，现在负责调查这件事的还是张高丽。如果按照现在的法律制度和你共产党的规定，你在那儿做过当地的领导，你现在来领导调查当地的事情，你不应该进行回避吗？
我们在讨论这个天津大爆炸的事情的时候，也有些人就是一些评论也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就是说他应该是要回避的，因为他曾经在那儿主政天津的。
对，
好，对，我相信这中国有很多这种个案的事情，那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可能并不是我们这边并不是非常清楚。我想那个请教这个艾冯先生，就是刚才那个北京的王先生提出的，就是说在中国国内你上访无门的情况下，那么在国际上你们这些访问有没有什么一个合法的途径可以帮你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不知道联合国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机构，除了媒体的这个就是作用之外，他还希望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能够在这方面发挥一些作用，不知道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现在目前还没有，因为这个联合国主要是针对国与国之间的，不就是这个个人的，但是我们也
包括那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对，
他们
后来是他们那个联合国政治处的人给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说你们可以把你们的材料递给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因为是你们中国的，我们就赵岩先生牵头把我们的材料一起邮寄给他，但是也杳无音讯，杳无音讯。在我们这个上访那个四年当中呢，经常有走过那个联合国使团的工作人员，
对，
他有的是有也几个呢比较有良知的跟我们交流了一下。那我说我们这样的是不是中国政府有什么感受嘛？我是不是了解我们这样的案情？他说是啊，我们打报告也打了好几次了，但是我们没有权利啊。我们也知道国内这样的事实在是太多了，我说没有办法，真的难看也真的维持这样。
是。那个在目前在美国来上访这些访民大概总共有多少人？
这次总共参与一起接触的大概有24到25个人。
那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以旅游的身份签证来进入美国的吗？
有的是美国公民，有的是旅游的，
有的已经是美国公民，
对，他已经在美国留学的，后来是定居下来嘛，后来国内再拆迁，强制拆迁也得到不公正的待遇，也在国内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也真正看到我们在联合国抗议，就一起加入到我这个抗议。
那这些访民里面，大部分都是因为拆迁，
大部分是，
但是可能也有一些别的个案。
对，也有别的个案。
好，
就是这次就是上海那个访民就叫傅立正，他是为了大概是单位里的工伤医疗事故吧。他专门，鞍山那个张广利也是那个工伤。
对，
他是专门这次就是一个星期飞过来，提前一个星期飞，专门参加的这次。
不是，您是因为在上海的房子被强拆，是来那个？
对，我是两个商店都被强拆。
商店被强拆，对。那我想了解，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就这些访民为了告一下御状，或者是想让中国领导人知道你们这个情况，你们经常得到各个地方，比如说到2011年去堵这个胡锦涛，
对，
夏威夷堵胡锦涛的这个车队，后来也是张德江的，
对，
刘延东的，张高丽的，就是
汪洋的
，那这个到处得到处飞哈，就你们这个衣食住行，你们到了美国之后，为了进行上访，你们应该可能有工作吗？在这边
打短工吗？
打短工，来靠这个来维持你们这个费用，
对，是吧？
因为你这个也是要很花钱的。
对，很花钱，但是我们就在衣食住行上尽量能够算着用吧，就是空的时候去打点工，基本上可以维持，因为这里消费比较低，
还有发小广告的陈代丽，就上次接汪洋的时候被抓那个陈代丽，也是在国务院门口，
对，国务院门口，
他是每天早上要发两三个小时的广告，赚个20-30块钱，这样
什么样的广告
来糊口，就是也是华人
餐馆的
那个留学这一类广告。
好，那你们下一步的打算是什么呢？就是你我们这次就是说你们把有些人的诉状递上去了，你们下一步怎么打算呢？
就是要看中央政府对我们这次这个告状这个递上去了，
诉状有什么反应？
但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是不是真正的落实协总说的有事实这个。确有事的，你一定要解决，生死的要解决。如果他还是装聋作哑，把我们的老百姓的事不当一回事的话，那他将来 走到哪里，我们会更到哪里。
就
继续
您的这个上访，
大家在讨论。嗯、
现在就
马上要
下个月好像
接近要到英国去访问，
对，准备要到那里去。
但是如果他们要解决你们问题，可能也不会这么快解决吧？
那最起码你要拿出一个姿态出来。
也不是啊，那个十八大之前，北京来一个谢景元。那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郭金龙向十八大献礼，北京第一个来联合国的访民谢景元。嗯，人家不到两个月就解决了，因为北京市委市政府就郭金龙就表现的相对好一些。但现在上海我们就看不着有一个那个韩正啊来过问一下访民的事儿，他们不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就是说这些访民在联合国上访之后也有成功的这个案例，对吧？
对，
就是他们把这。最早的时候是不是
最早是
胡
燕？胡燕来这个联合国呢，是因为世博会的发展局局长叫张什么，我记不住。他大笔一挥写了一个，请胡燕到联合国去找安南处理。那么胡燕来了以后呢，正好那天他在法拉盛捡了一个小传单，知道有一个地方开会。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刘东兴那个组织搞活动，刘璐作为一个律师，因为胡燕知道这个刘璐在大陆维权也算是知名的律师。就跟刘璐说这件事儿，当时刘璐也没什么招儿。有一天呢，正好我和那个哥大的一个王博士，我们在一起吃饭，刘璐打电话就把胡燕领进来了。胡燕领进来，他就说，边说边哭。后来他把那个东西给我看，我一看，我说这要不去联合国上访，还对不起这张局长，
是
不
是？
是。
那你觉得他们这些案子得到解决的原因，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有些官员呢是这样，他呢是不给人民以尊严，也不知道尊严是什么，但是还是多少要一点面子。那么从胡燕开始，还有一个湖北的陈旭兴被拆迁的时候打折了七根肋条，他把电视当时被打，房子被强拆，那些黑社会冲进他家那个录像，就整天放在联合国那儿给大家看。那么杨海涵就是马永田的儿子，那时候也来了。还有一个叫广东父子王东岩父子，我们去那个夏威夷劫车，他也去，但是他后来不敢参与那个拦截胡锦涛的行动。他的问题，陈旭兴的问题和胡燕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杨海涵呢？中间有一段他提前又回去工作了，最后就是由他母亲。这次在拦车行动当中表现最勇敢的马永田。那个当然了，张翠平也非常勇敢，李焕君啊，
对，
那个还有日本来的山本花，袁建斌，那个傅玉霞，尽管脖子那个在六四那一天被这个中领馆的保安给打了，这胳膊打骨折了，那个但是那天也是冲在最前面，
对，
让车刮了一下，第二天我看都刮青了，他们都很勇敢，都是英雄，
是。很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一接通这个很多希望打进这个电话来的这个听众和观众的电话。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呢，就到此结束。我们非常感谢前《中国改革》杂志的资深记者、《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员、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以及上海的访民艾芙蓉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也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明天的焦点对话讨论的话题分别是 TPP 出台是冲着中国来的吗？以及中国年轻人是否对美国有敌意？欢迎您准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晚安。好，非常谢谢赵先生。
谢谢。